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神秘的幺幺锁。
我碰到了关那扇该死的窗，我碰到了关那扇该死的窗子。
一趟新建的男单身宿舍楼竣工了，年轻的单身汉们喜滋滋地搬进了新楼。由于单身人数少，一楼最西边的幺幺四房暂时只分给小李一个人住。幺幺四房平时很安静，窗外过往的人很少，本来就喜欢清静的小李十分的满意。可是近几天却有一件烦心的事情困扰着小李。本来有好几位热心的同事告诉小李说，幺幺四房的地底下是一个冤死的女人的坟。据说在不远处解放前是一座五层高的银行大楼，银行的行长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。这个黑心的家伙对一个长相俊俏的女职员垂涎已久，终于有一天他借着酒劲施展淫威，奸污了这个姑娘。不久这个姑娘怀孕了，行长怕把事情闹大，让自己当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岳父知道。他趁着一天下雨叫这个姑娘来关窗子。就在姑娘走到窗前的一刹那，他听着一声惊雷，把这个姑娘从五楼推了下来。姑娘死后就葬在现在的幺幺四房下。胆大健壮的小李虽然不信什么鬼怪，可是每当夜里一想到自己的床下可能埋着一具女人的尸体时，一种恐惧的感觉就涌上了心头。但是出于一个男人的尊严，他又不愿意主动提出更换房间。一个闷热的傍晚，小李开着窗户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劳累了一天的他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。恍惚中他似乎听到窗外传来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。
我不该来关那扇该死的窗户，我不该来关那扇该死的窗户。
第二天小李起床后照例像往常一样先打开了窗户，窗外水淋淋的一片，一定是在夜里下雨了。突然他的心里一阵，他明明清清楚楚地记得昨天晚上自己忘了关窗户，为什么今天早晨窗户会是关着的呢？带着无数个问号，小李昏昏沉沉地度过了一个上午。本来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兆笼罩着他。午休的时候，小李索性去冲了一个凉水澡，清醒一下自己胡思乱想的大脑。回到宿舍后一看时间还早，小李一头伏在窗前的桌子上打算小睡一会儿。渐渐的他感觉好像有一个女人的身影在他眼前飘来飘去，女人变了个旧旗袍，左胳膊和右的小臂鲜红的血液从断口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淌着。他的右半部的脑袋瘪着，更让人恐惧的是这个女人左眼睛的黑眼珠包裹着白眼球。同时小李分明听见那个女人的口中在不住地喊着，
我不该来关那扇该死的窗子，我不该来关那扇该死的窗子。哈哈哈
哈。床头的闹表使小李从恐惧中清醒过来，他猛地站起来， 身上的冷汗不住地往外冒着，把背心都湿透了。
哦，原来是一场噩梦。
天哪，小李吓得倒退了几步，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扇窗户就被神秘地关上。
下午，小李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铁哥们小刘。两个年轻人商量了一下，觉得事情很蹊跷，世界上怎么会有鬼呢？于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，两个人决定深夜揭开这个神秘的谜。晚上，某个年轻人藏在屋里面，小李又打开了门。夜深了，窗外下起了小雨，那阵阵的雨声使得小李更加紧张了，因为他记得那个雨之源就是在一个雨天被从五楼推下去的。突然，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窗口，昏暗的月光下，那个黑影浑身亮晶晶的，他正伸出干枯的手在窗户上摸着。这时，躲在床下的小刘一下子从床底下窜了出来，唰的一下，一束手电光照在那个怪物的头上，嘿，不许动！小刘冲了出来，他的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根铁棍。你们这些小青年啊，半夜三更的不睡觉，瞎折腾啥呀？窗外传出了门卫王大爷的声音。两个人看着披着雨衣、气呼呼的王大爷，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寒暖的墙角。原来为了加强新单身宿舍楼的管理，值班室决定每晚派人巡逻检查。昨天晚上，一名值班人员冒雨巡逻的时候，发现114房间的窗户没有关，就给小李关上了。至于下午关窗户的人呢，后来小李才知道，那是另一个同事怕他着凉，为他关上的。至此，114房间的闹鬼事件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。说起来，人在很多的时候都是自己吓唬自己的。